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今天是11月28号，我们也很快的就要步入12月了，也就是我们2024年已经即将到了一个庆祝圣诞节的这个季节了。我也感觉到周围已经有了这种预热迎接圣诞节的这种气氛啊，很多很多的灯饰，很多很多的欢乐的一些活动都在酝酿和举办当中。那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深秋的冬天即将来临的季节呢，也可以好好的让大家享受一下温哥华的这种暖洋洋的带着好多色彩很多灯光的一个冬季啊。大家应该多出来走走，温哥华整个市容还是非常漂亮的。我们这个节目呢，当然主要是围绕着艺术生活还有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跟艺术相关的一些品味生活方式的这些话题跟大家展开一些各种分享，然后也会跟各路的精英的朋友呢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做客，我们的维珍会客室，为大家分享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里面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领域当中他们自己的学术的研究、艺术的创作、生活的感悟，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些非常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呢也会是为大家呈现我们的维珍会客室，会为大家请来我们上周来做客的我们的一位嘉宾，那么他会为我们介绍现今的这个生活领域方面，尤其是在职业的这个规划方面，在大学的教育方面有些什么新的变化和走趋势，这些趋势实际上也对我们有身边的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的启发和值得思考的地方。经过这个后疫情时代，也经过了这个经济的下行的趋势，大家现在所面临的共同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都离不开是跟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些学习教育认知生活方式和一些思维方式是息息相关的，是分不开的。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艺术创意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好的，那我们现在先来欣赏一首音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进入我们的维珍会客室。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一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新视觉。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我们的黄汉珍博士啊 ，Erica。Erica 她是一位博士啊 ，PhD。他上一周呢是跟我们浅谈的聊过，分享过一些关于人工智能时代这个大学的一些专业，特别是商科专业跟艺术学科专业是如何结合的，目前的现状如何，和现在这个阶段呢，这个各个层面的这种职业的需求是有哪些新的变化的。 Erica 你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Erica 哈。 Erica 她是一位初创的企业的创始人，也是一位职业艺术家，播客的联合主持人， UBC 的商学院和 Emily Carr 艺术设计大学的讲师。他的研究呢，聚焦在艺术界的估值和合法化体系与创意阶层的关系，特别关注创意、创业和当代技术。那么黄博士呢，在科技、时尚、艺术策略领域拥有国际化的工作经验。 Erica 也是高等教育学会的研究员，拥有英国布莱顿大学的商业博士学位，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叙事环境创意实践硕士学位，还有加州博萨迪纳艺术中心的设计学院的艺术学士学位。 Erica， 围绕着我们上一次聊的这个话题，我就想深入的接下来更深入的请教一下你，就是在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当中，真的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上的影响，和具体有哪些现状已经迫不及待的让我们其实要预先思考怎么样为以后的年轻人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我猜吧，应该2025年好多那些 admin 或者是 managerial 好多就是写文字的东西，都那个人工智能会剔去以前我们上学学的东西。
剔除就是说代替，对吧？代替了，
对啊，
就是以往在大学学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就是写文章，都很普遍，我们要写，我或者是我的学生还要教那些功课是3000字的文章
essay，
对，但是现在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你，它可以在5秒之内，你给它那些题材，或者你在想的想法，它可以在5秒钟写一个很蛮好的、蛮整齐的 essay。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想，一个人工智能它可以在5秒帮你完成工作，但是一个人他需要可能一个礼拜3天，
至少啊，对吧？还要储备知识啊。
对啊，那当然就是公司他们会选择5秒比较快，没有这么贵，我不需要请，我不需要聘请你，对不对？
那所有人都不会有工作了以后。
那我也觉得没有这么过分，
还没那么可怕。
对，但是我就是我现在跟我的 MBA 学生都说了，其实如果你还在想，哦，我们以前我去上班，我去工作，就是因为你就是我的老板需要我这个工作能力，就是我帮你回 email， 会去写什么 report， 这是全部我可以放进 AI 里面，立刻把这个 report 写完，那个 email 立刻回复。
那老板不是很高兴很开心？
对呀，啊，
工资都不用给了。
对，工资就是我付那个。
不可以这样。你继续。
是不是有点可怕？
极其可怕。 对呀、啊。
但所以就是我现在跟我的学生说，我已经不会再教你，我不会再写，你一定要给我自己写功课。
嗯，
因为三千字呢，对你以后的发展其实没有什么发挥
实际的帮助，
没有什么，已经肯定没有了。
嗯、
所以他们现在我要他们给我的功课，好多都是像我们这样的。
嗯，
你要给我一个 pitch。
嗯，
60秒之内的、
嗯、
你跟我讲最重要 的那个题材是什么
point、right?
对、
嗯、
如果你60秒你也说不到的话，那没办法了，就是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想跟我说什么、
嗯、
而且其实如果 你想的话，我老板如果他自己 没时间的话，我还跟他说哎哎哎哎哎，我今天、哎、你可以给我十分钟吗？他哪有，
你还要 sell 你的老板，
对呀、啊，
谁有那闲工夫，
他哪有十分钟可以给我，对不对？
对。
那如果你60秒你也根本讲不到 我需要知道的东西，那没办法了。
那这个要求的综合素质是非常高的。那么就是带出了一个话题问题，就是大家都在讲的怎么样来调整或者说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和目前所具备的视野，开阔视野去应对目前的挑战。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东西叫 prompt engineering、
嗯、
prompt engineering 是跟你平常 在 Google 去 search 是不一样的。
嗯，
Prompt engineering 好，就是我跟我学生说，就是好像一个老板，我是一个老板、
嗯、
我去找一个 assistant 帮我完成这个工作、
嗯、
我要知道跟他说这个工作你要做什么，你要什么时间内给我这个完成的工作、
嗯嗯、
然后就是一个好变成如果你是一个老板的话，你要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是一个 prompt engineer 其实是蛮难的、
嗯、
因为好像如果就是你是一个学生，你根本没有工作经验的话，你怎样知道 你才可以是一个老板，
就不要一开始就老想当老板咯。
但是你要有这个想法，是这个工作是这样完成的，你现在是这一个
就说这个，对不起打断啊，就说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出品，不管哪个任务是应该从细节先能把它落地执行出来，做得好的 quality 你才会是应付得了这个工作的产品，对不对？
是的，
服务、嗯、
然后你要跟人工智能说我需要这一些 point、
嗯、
你要完成这一些、
嗯、那即使我假如是一个老板的话，这个老板要懂得提出要求，使用要求，我的标准和我这个工作任务要求达到什么 level 的要求，
对啊，
人家才知道怎么去替你做这件事。
对，
即使是人工智能，
对、
嗯、
所以如果你在你反方向想的话，就是那个 prompt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我们以后你怎样可以用你的 knowledge skill， 你在大学学了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你要学到怎样可以跟那个 AI 说
沟通，
对，我需要这一些事情、
嗯嗯、communicate，
对，这个是一个 反方向去想的、
嗯、
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去上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说哦，我需要这样，我需要，通常都是你老师给你的，
嗯，
你
现成的，
对
对，设计好了，
对，但是现在是
对
不一样的，
对现在教学都不可能直接先设计了，预设了不行的，对吧？
所以是比较难的、嗯、我常常看见我的那些学生也不是太清楚，所以我有学生说那你写的那些 prompt 你是怎样写的，然后我在想没有、嗯、你就问他问题而已啊，就是你跟他说我需要这一些东西、嗯、我需要，然后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可以问我，
嗯，那他平时的思维模式是不是应该装备起来 at least 他是一个 critical thinking， 各种的这种思维模式应该是受过一个基本的有一个训练，他才能够具备这种能力啊。
学生吗？
嗯，
是的，肯定
是 是啊，从小就要啊，
对
对啊，
超级 high level critical thinking
是啊，
是肯定需要的，
嗯，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是不可以代替的，你要跟那个人工智能沟通，它才可以有一点点理解你需要什么事情。
嗯嗯，那么这个就是又带到了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话题，就是说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这个艺术创意设计这些专业现在应该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方方面面啊，包括这个网络啊，包括甚至现在虚拟的世界。那么大家如果想创业，想生活下去，能够为未来或者自己的下一代创造或者是说营造一个良好一点的生活方式，他们必须现在就要开始考虑这种面临这样子的变化。那么这些专业的人，艺术创意设计专业的人，他将来的角色是不是更重要呢？
超级重要的，
嗯，
我觉得是超级重要的，
嗯，
因为如果我们想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人工智能，你需要理解怎样可以沟通，
嗯，
这一些就是我们设计师或者是艺术家或者是创意家全部都是你有的 skills，
嗯，
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在那个 society 里面其实会是我希望会比较 value 这一些 skills 吧，
嗯，对，大家会更重视了，可能会发现这里头含有的价值，那种创造力是未来的一种内核的价值，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说，
嗯，
可以。另外想，通常我们说那个价值都是一个金钱上的价值，
价值
对不对，
不等于价格，
对，
嗯，
但是很多事情都是觉得比如说那个创意的，你那个价格跟你的那个
价值不等，
不等的，
不等，不等，不等。对，
但是，
嗯，
当然就是如果我在这个行业工作的话，我当然想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是，
嗯嗯，
是相等的，
嗯，
然后我希望就是嗯，其他人就是如果你比较懂那个商业化的，
嗯，
其实你我希望别人可以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创业的那个 industry 其实是蛮
挑战的，
有挑战，
嗯，
但是很重要的，
嗯，很重要，他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因为那个角色就是我们的文化，
嗯，
如果没有了这个创意的话，其实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慢的，
嗯，
比较
没有意思了，
对
呀，
啊，但是好多人都看不见，就是
朝九晚六啊，
对，就是看不见我们给的那个 value 是什么呢，
啊，是看不到啊，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聊啊，
嗯，
对吧，
嗯，
那么他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其实我又想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现在教学是在 UBC 大学商学院在教大学生，对吧，
嗯，
又在 Emily Carr 艺术设计学院教艺术专业的学生，嗯，那你现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学生们，他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这两个是跨度很大的哈，一个是商业的，一个是艺术的，各自怎么样表现的？给你的印象如何？
我觉得，比如说昨天我在 UBC， 我教的那个是叫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那个课程就是说 Decision Making， 我们如何去懂得我们每一个 decision 是怎样做的，
嗯，
怎样做到的，
嗯，
然后那些学生他们问的好多我觉得是蛮好的问题，
嗯，
但是呢因为他们是大学生，他们根本没有工作经验，就比如说我跟他说你需要的是，那个沟通方式，如果你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老板通常不会跟你沟通的，他直接跟你说你要做这些东西，他都说是吗，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吗，我说对，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想他每每都会跟你说很清楚他想要什么，其实通常的时候都是你在猜他的意思是什么东西，
因为他总是认为他高于你的，他是给你 order instruction， 他是没有商量的，对吧？
哦，肯定没有香兰，
就
是
啊，
但是
老板呢，
如果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通常都是你老师给所有的 instruction 给你了吧，
嗯，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个应该是这样的吧， 我去工作的时候，但肯定不是这样的，
就是在学校跟工作的职场的区别非常大，
对，但是呢如果你是在艺术的话呢，嗯，超级不一样的，
嗯，
因为通常他们都没有跟你讲你怎样才可以完成这个功课，
嗯，
他们自己都是永远在猜，因为是我想怎样的，
是大家都在探索呀，对吧，而且老师相对来说氛围会比较平等一点，对吧， open 一点，
open 肯定是
open
一点，
嗯，
就是因为我没可能跟你说如果你做这些事情的话你会变成一个艺术家，但是我在商业，
嗯嗯，
学院里面我跟你说就是这一次事情如果你完成的话你会拿到这个 degree 是不一样的，
嗯嗯，所以这个这两个专业本身的这种需求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它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在为什么要探讨，就是因为已经在结合了， 对吧，在未来的产业是急需，而且目前正在已经结合了，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探讨。我们现在先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梦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时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光，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清晨，爱依旧让你动容。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终